太福音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。第八节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，的山，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你若服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：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的深处说话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我们说过，刚头就是从第一章开始，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，在马太福音一直到第三章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他受洗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从河里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。那个水特别，圣经特别说到是约旦河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主耶稣最早工作的地方就是就在死海附近，就在他受浸的约旦河那个附近，这个是不错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主在那里受洗，但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他天忽然为他开了。那么我们昨天特别提醒大家，就是主耶稣的名字叫约书亚，因为耶稣是希腊文，那么他如果把它翻成希伯来文的话，就是约书亚。所以这里非常有意思，就是当我们的主受洗，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就叫我们想起来2000年，或者意思就是说3500年前，当然对于当时的人，当时看见主耶稣受浸的人，他们很自然会想起1500年前约书亚怎么样从约旦河上来，然后就率领以色列百姓终于进到迦南。所以主耶稣受浸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因为他的名字叫约书亚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同样的约书亚，旧约的约书亚不过是预表，现在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的。1500年前，那么旧约的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，那个不过是个图画，现在真正的那个图画，真正那个图像，那个人终于来到了。我们的主就是真的约书亚，他现在真的就带着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不光要做我们的救主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应许的美地。所以以色列人不光出埃及，以色列人还要进迦南。我们得救只是开始，但得救的目的最后是要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叫我们能够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的儿子的名分，他不光讲到我们做儿女，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长大，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是一个婴孩，但是神对我们的盼望就是希望很快的就长大。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碰到一个做妈妈的，刚刚做妈妈的，我就接到他电话，那么我想他一定为着周围的，为着奶粉啊，为着这些东西来困扰。结果没有想到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你告诉我，他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，他说你告诉我，这个孩子将来上台湾大学好呢，还是清华大学好？你看见吗？这是妈妈，在妈妈应该是为了尿片，为了奶粉在那伤脑筋，但是现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看见他的孩子到底进台大好呢，还是清华好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神的眼光中看不错，当我们得救那一天，我们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孩，但神的目的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叫我们长大成人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每次讲到进天国的时候，那个概念什么概念，就是进迦南。这能够就能够神意思就是说，主恩典不止那么一点，不止光叫我们离开埃及，不止叫我们不再犯罪，不止叫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，要把我们带到什么，带到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进迦南和进天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了，就不会糊涂了，明白吗？当然我们有一天要上天堂是没有错的， 但圣经里面用迦南来代表这个应许美地，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天堂是没有征战，但是迦南有征战，所以可见那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堂乃是人间的天堂。我们虽然在人间，虽然在世上，但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今天我们就能够尝到牛奶与蜜之地的丰富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从我们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三章，很明显你看你一路过来那个思想都没有离开国度，你没有离开天国。那么讲到主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尤其在马太福音很重要一个重点，就是第三个试探的时候，魔鬼呢就把我们的主带到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。但以理是只看见那个像，但以理所看见的是金银铜铁，当然你已经看见外面的荣华，这是但以理这是尼布加尼撒的梦，他所看见，也是但以理所看见的。但是现在呢，真正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让一个人看一看，那么就是这一次的试探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等到这个魔鬼把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然后对他说，你若服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拜一拜，就这么拜一拜就好，你所得着的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。那现在我们的主没有责备撒旦，没有说你胡说，没有说你说的不是真实的，怎么今天万国和万国荣华在你手里呢？因为如果在你手里，你才有办法给我。所以可见呢，在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在魔鬼的手里是千真万确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这个世界不管你在什么政体底下，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，只要让你拜一拜，所有的万国和所有的荣华都是你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试探，对我们主来讲是试探。这个试探的点在什么地方？如果这一次我们主接受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。所以撒旦很明显在那里告诉我们的主说，何必那么辛苦呢？何必要受那么多的折磨呢？何必要走那么长远的路呢？这里有一条捷径，这个捷径是千真万确的，只要你相信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在我的手里，现在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，都是你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什么叫天国？地上的国是这样，你要得着地上的国吗？有一个办法，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，你只要折服一下就可以，也许你只要弯一下腰就可以，何必那么认真，何必那么守住原则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地上的国度。但是当撒旦受这个试探，我们的主受这个试探的时候，他拒绝这个试探，因为这个试探的背后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得着这个国度。但是主不是，他要经过十字架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流血，然后他才得着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不明白的。每次你到选举的时候，不只在台湾，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，你常常会问说，为什么有的人你对他有很高的评价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讲原则的人，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了他也改变了，他也改变了，他也改变了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吸引太大了。谁是傻瓜愿意背十字架？没有的。但是达到荣耀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，这是天国的定律。你只要在这个国度里面，不要忘记你在世界上就是个第一号的傻瓜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人若说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所以今天 让主的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，我们真的能像但以理一样。年轻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醉心于这个世界，也许我们醉心于政治，但是等到我们真的有一段路之后，你慢慢就认识世界的本质。你认识世界的本质以后，你再也没有幻想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主的的确确能盖让我们看得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。如果你看见了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，世界的国度是谁的拳头大，谁拥有最多的选票，这个国度就是他的。但是今天在我们所知道的国度里面，十字架跟宝座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所受的试探。然后呢，下面我们就来了十二节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地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用那里做总部，那等于整个工作的中心。那地方靠海，在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希伯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，看见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的主在加利利的时候，现在约翰已经下了监了，那个在旷野里面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那个声音不见了。但是在加利利，我们的主特别拣选加利利，特别拣选加百农靠海的地方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说这句话，传这个道的，它的场景是个什么样的场景？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这里刚才所引的圣经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这一段圣经。好，然后你看第一章，第一章呢，第二十三节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这是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。那从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以赛亚九章一节，到底讲什么？如果你懂得马太福音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这个十七节，你回过头去，你能够解释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九章一节是怎么一回事，或者翻过来说。如果我们不懂得这段圣经的话，现在呢，你要回到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，然后一直读到九章一节，你看那段讲什么，你就能够解释这一段的圣经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天国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圣灵用各种方法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。我相信这一次我们经过这一次聚会以后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天国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天国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很快，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，我们很快的回到这个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第七章，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。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这个就叫你想起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你一直读下去，七章以后是第八章，第八章很快就是第九章了。所以到第九章第一节呢，就是来到刚才圣经所马太所引的那段圣经。所以可见呢，当马太写那段圣经的时候，他整个思想的背后就是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九章，然后讲的天国近了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仔细的把它放在一起，看过再读过，然后你看见他彼此解释是怎么解释的。好，第九章第一节说，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希伯伦和拿弗他地被藐视， 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。